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耶利米书啊，剩下最后这几章。那么如果从时间点来说，哦，我们刚刚讲，我们是进入一个神的节期里头的一个新的一年5778哦的这个开头的这几天。而在华人的背景的新年里头，我们常常感觉大地回春，万象更新，就我们也在讲更新。但是当华人的新年讲更新的时候，我们一种感觉就是哇，喜气洋洋啊，不说坏话啦，全部都是好的，全部都是好的。但是其实是一个假象。如果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原本有的问题，如果没有去面对，没有去处理啊，我们只是在过年的时候，哎呀，什么都讲好话，什么都讲好话啊，可是事实上，那个里面的问题不一定是解决了改变了，只是暂时好像放假问题一堆，不过算了，干暂时放假，不要去看它我们讲好话就好了。但是对神的节期，对神的百姓的文化背景里头的新年却不是这样子。我们知道犹太新年就所谓的吹角节，所以吹角节之后原来是进入10天的禁食，那个就是一个叫做可畏之日 ,the day of all 的那个10天的反省的日子，一直到了赎罪日就是一连10天。那我们就看到说，在神的节期的新年跟我们一般人的理解的新年很不一样。那我们一般人理解的新年真的就是除旧迎新就是大扫除一下旧的已经过去了然后粉刷一下就是新的来了的。但是这些都是外表，可是你看到神的节期里头所看的那个时间却是进入新的一年，是很深的里面的反省，里面的更新，里面的转变。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回到耶利米来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圣灵带领我们晨祷，我们说我们不是故意安排，但是当来到这个时间点在读的时候，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并不是一切都更新了，好像新天新地了，与神同在了，就是这样子的，充满荣耀跟祝福，不是这样。你发现他还是仍然在讲着一个更深层的我们里面的问题，人性里面的问题。而今天在第44章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是，我今天给他放一个题目叫做神火大了，神都火大了。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我们说神是慈爱的天父，所以我们一直所了解的神就是那一位非常慈爱，非常良善，非常给人蛮有恩惠的那一位神。可是事实上当我们更深的看人跟神的互动，来到这个更深的关系的时候，你看什么时候如果我们家中做父母的，什么时候父母真的火大了？不是因为孩子都乖乖啊，那父母为什么会火大？父母会火大就是这个孩子跟你讲了多少次你要做好，你要学乖，你要听话，可是孩子不断的悖逆，到一个地步父母真的火大了。所以这边就给我们看到，这次慈爱的父神真的是火大，而且他这次骂人的方式真的骂到很白就是很入骨，就是你这悖逆之名，就是他那一种的描述，直接就讲到一个地步，说什么当神在讲他们的时候，他们还跟神抬杠他还跟神对立。所以在这一章里头给我们看到几个惹神发火。那这个惹神发火，其实我们从一个角度，我们对神有更深的一个认识。在这一章里头，那个认识是认识到神的心是怎么样的一颗心，而人的心又是怎么样的一种的回应。那几个层面我们来看，就看出人心里面的一种的悖逆。那我们再看以色列民，然后我们也反省我们自己。那第一个是什么呢？死不悔改，作恶到底。那在今天的描述当中所讲述的这一些的犹太人、犹大人，他们所面对的背景是已经是国破人亡了，被掳的被掳，被杀的被杀，那么整个国家已经被毁了。然后他们到一个地步，神已经对他们透过先知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这些存留的余种，如果你仍然留在犹大地，我将要赐福给你们。可是他们不信， 他不是留在犹大，那作为巴比伦的一个自民地吗？被这样子的来羞辱吗？不要，我们要投靠埃及，所以他们就选择来埃及。所以当这些人选择来埃及，我们就看到他们的整个反应是真的死不悔改，他们作恶到底。从第九节那边，神就责备他们嘛，就是你们列祖行恶，犹大列王和他的后妃的恶行，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妻子的恶行，就是在犹大地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们都忘了吗？第十节，到如今还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行我在你们和你们列祖面前所设立的法度立列。十一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向你们变脸降灾，以致剪除犹大众人。所以你看到神在这里表达了他的那个心愿，指出他们的列祖，指出他们的从王到王后到百姓，丈夫妻子，你看到这些人他们怎么样悖逆顽梗不听，而且还惹神发怒到一个地步，神说要降灾要剪除他们，他们还不当一回事。你看到犹大子民他们认不认识神呢？其实他跟我们一般现在的所谓的基督徒很不一样。为什么呢？今天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的孩子不一定就很认识主，这个我们很可以理解，因为有多少父母是会用圣经用神的真理律法来培育教养孩子成长的呢？不见得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个样子，都把他送到，当然政府有教育的制度啊，有幼稚园啊，有小学、中学、大学等等，就是我们会一路就是让这个社会或者国家的一个教育体系来培育我们的后代。但是对犹太人来说不是这样子的，犹太人的教育是什么？就是他们的律法，就是他们的这些所谓的陀拉，就是 Torah， 就是他们的这些的经典，都是犹太人的教育，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子。所以换一句话说，一个犹太人如果他识字，如果他有受教育，而且这个是他们的文化，他们一定从小就被教养的。所以对于一个犹大的子民来说，没有不认识神的，因为这是他们从小就有的，只是他们不把神当神。 OK，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他们不是不知道神，是他们不把神当神。那他们不是不知道神的诫命，只是他们不加以理会，实践那又如何，不加以理会。所以就是说他们不是不知道善恶，只是他们丢弃了这些的标准。所以就看到他们不是不知道诫命中禁止他们拜偶像，只是他们不理会不管神的诫命。那么这个就是看到他们毫无悔改的意思，他们完全不怕神，不把神放在眼里。所以你会看到神为什么会恼火，就是明明他们从小都是这样被教育的，他们不是不知道，可是他们就是定义不愿意听。而且当神一点出他们从君王从王后等等点出他们的过犯的时候，并且声明他们将有祸患，将会面对灭亡，可是他们不当一回事。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你看到恼火的地方在哪里吗？神的属性为什么会是恼火？我们对神的认识是神是慈爱的，神是良善的的一个认识，你就会明白当人一直不肯悔改的时候，就是会有引到神的里头的那一种的情绪会这样子被激怒起来，嫉妒起来。那这个情况跟世人的犯罪其实很不一样，世界的人会犯罪，我们说很多时候人是蒙蔽，人是无知，因为人不认识神，不知道，从小都没有被教导或者是被灌输有这样的一位创造的神，所以他们会在他们自己的环境成长背景所受的教育，所以他们抵挡神，那个我们好像还比较可以理解。所以为什么圣经说审判会从神的家开始，因为我们知道神，我们认识神，而我们又跟世人一样，世人不尊重神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他们不认识，而我们已经认识，而我们却也一样的不尊重， 的时候，你会看到这就是神的管教为什么会更重的临到自己的子民百姓的一个原因。所以如果反省，今天基督徒认识主吗？我们知道什么是主喜悦，什么是主不喜悦，主禁止的事情吗？我想当我们越认识神，越知道，其实我们就越要谨慎。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依靠是我们要有够钱，我们有够权，权力的权啊，我们要有够身份、够地位，或者我的知识、学问够多，那我才有保障。那我们也变相的，就是好像变相的。虽然我们今天也许我们不像当年他们这样依靠偶像，可是我们变相的另外一种的偶像。所以求神也帮助我们，保守我们，免得我们陷入好像他们这样子的死不悔改，而陷入在罪恶当中。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你会看到进入新的一年，进入神节期的新的一年的不一样，是提醒我们反省生命。所以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看到他们说狡辩，他们还在狡辩，作恶才是蒙福。所以这个地方从15节到19节的那一段，真的给我们看到那时他们在埃及，他们知道自己的妻子向别神烧香，还有站在旁边的那些众妇人积聚成群，他们都回答耶利米说，论到第16节，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哇，他们很大胆，而且他们很强硬，就是说你奉主的名，你说神的话，我们必不听从。哇，他们讲得很坚硬，而且他们还强调说，我们定义要成就我们口所出的一些话，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和犹大城邑中耶路撒冷街市上素常所行的，因为那时我们吃得饱，享福乐，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瘟疫。所以当19节他们继续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像的饼供奉他，向他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意思说我们丈夫都知道啊，我们的丈夫都看到的啊，这些事情，意思说我们所做的我们的家人都知道，而且都认同的。就是在这一件事情上一再的表明什么，他们真的是无知透顶。因为他们不但学习先祖作恶的榜样，而且把作恶当作是祝福，就是祝福反而视为咒诅，就是神所禁止的他们反而觉得说这个是祸患。但是我们如果做这一些外邦人所做的，我们都蒙福了，你看我们都吃得好，你看我们都过得好，我们都得享福了。这个其实是我们的确也真的看到，今天在社会当中有很多不信主的人，或者拜得很厉害的人，他们都有所谓的好像很蒙福啊，是从表面上来看是的，是这样子的。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因为你要知道蒙福的法则当然有很多种，有一些人是靠横的，靠拐的，骗的，那这些他们蒙很大的福。你如果做毒贩，你一定可以赚很多钱你如果走偏门，你就可以捞到一大笔。就是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他们求，他们拜，他们也做，他们认为说这样子才能够赚到利益的，是社会上很多这样的人。而表面上看起来是啊，他们真的很蒙福啊，可是这个福我们知道，当来到永恒，当来面对掌管生命的主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个才是真正的要面对幸福或者不幸福，蒙福或者不蒙福。可是今天眼前的福不是福，今天你作弊拿到高分，你说这是福吗？这不是福，这是生命里面的一个罪恶的问题的一个彰显而已。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下他们的这个无知你看也是传下来的。所以上梁不正下梁就歪，所以当他们作恶的时候，他们就说那是我们的祖宗都这样做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孩子作恶，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反省是不是我们的榜样。如果是我们的榜样，所以孩子说我这样做，因为你都是这样做嘛，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东西是一个做上一代的，有时候真的是要小心。人心在蒙蔽当中失去了判断，什么是祝福，什么是宝足，他们就认为祭拜天后哦才是得了这样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华人的世界啊，有所谓的拜天后，其实你不要觉得奇怪，原来连以色列民当年早在不是华人的文化，就是早在那个迦南当时那一些的族群的文化，其实已经是这样子，人对大地啊，所以很常人有一句话说什么那个所谓的大地之母啊，这个什么大地之母，其实这些都是天后的变相的另外一种的描述哦，跟形容。所以这个都是就看到说忘记了创造天地的神，而转去倚靠别神的，这是神的话说，祸患就必加增。所以这个是一个他们不明白，所以他们还在狡辩。所以这就是人的一种蒙蔽哦，跟可怜。那这样的情形，其实我相信我们反省自己，或者看看我们周边的人，恐怕都有过这样的人。我自己也有一个亲戚，他过去是比我们的家更早信主的。然后这个亲戚他也是曾经很积极很热心，而且甚至到一个地步是在教会里头服侍的。可是太过现实，或者太过没有一个真理的根基的继续的打造，虽然在教会里头工作过，可是他眼前所看的就是过去还中过一些万字票，可是后来好像都没有啊，信的主做了在教会工作不见得是好的。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看到在一个比较传统的文化当中，教会也有很多政治的一些的因素，所以看着就软弱到一个地步，后来不但是离开了教会，离开了主，回去拜偶像。而拜偶像之后，哇，真的就风光了，就变得很风光，就是在权势地位各方面好像都顺利了，自己做生意也顺利了，都很好了。那这个东西就让他就陷入了这样的一个的更蒙蔽的一个状态。当然这个事情是好多年前发生，可是现在的情况真的又打回原形了，就陷入在非常落魄，以至于所谓的跑路的一个状态。好，如今我这个亲戚我已经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了，就是在面对债务，后来被追。那我就看到说，今天人的蒙蔽无知，如果在落魄堕落当中懂得回转的话，恐怕还有机会。如果不是的话，我们看见其实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好，那第三我们看到就是刚才第二所说的是狡辩作恶才蒙福，这个是人的以为。第三就是当神任凭人就陷入绝望了。当神任凭的时候，你会看到神什么时候会任凭，就是当人死不悔改，神不会没有提醒，他不断的提醒，一再的提醒，可是当人还是不肯悔改的时候，其实神就任凭人了。从25节那边，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和你们的妻都口中说，手里做，说我们定要偿还所许的愿，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啊，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啊。所以你们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我只做我的大名启示在埃及全地，我的名不再被犹大人一个人的口称呼说，我只做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啊，我向他们留意降祸不降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所以你会看到神到一个地步任凭你们，从今以后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再奉我的名啊来说，而且你们就是坚定啊你们所许的愿吧。意思说当神任凭你，就是准备受死吧，你就是准备受罚吧。你会看到当神看到人的心刚硬到一个很绝对的地步的时候，神就任凭了他们，最后他们只剩下咒诅跟灭亡之路。在整本圣经里头有一个字叫做奠祭，交奠祭，这个字其实
圣经出现不多，出现我看应该少过十次，但是在这一章里头出现了五次，所以我就特别去思考，诶，为什么这边讲交奠祭？什么是交奠祭？所以当这里说到你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那当讲到奠祭的时候，其实在利未记里头讲到从第一到第六章嘛，形容的五种祭，所以圣经里头神告诉他们教导他们的是那个所谓的赎祭啊、燔祭啊，就是这一些所谓的五种的祭是圣经里头所教导的，但是就没有讲所谓的奠祭。那奠祭不是在神所教的祭里头，而是一个人因着对神的一种的委身，对神的一种感恩，而全然的把自己摆上，而主动额外献上的那个叫做奠祭。那奠祭基本上在好多宗教里头其实他们都有这样的一种的祭，就是把油倒在地上，或者把酒倒在地上，甚至有一些比较恶的把血倒在地上，就是这个就是一种的交奠祭，就是把一个好像说我全然的把最好的最宝贵的就是交上去了，这个叫交奠祭。那在圣经里头我们知道保罗当他在年老的时候，他到晚年的时候，他快要离世的时候，他就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节又用了这样的一个形容，我现在被交奠了，我离世的时候快到了。就是保罗在表达他的一生，他把他的一生献上给主，到了最终最后他要走完他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他说我是被交奠了，就是他形容他把自己的生命好像一个祭物这样子的完全的献上在主的面前。所以你就明白到一个事情，交奠祭所表达的是一个在我一般的献祭以外的额外的一个献祭，表明我把我最好的，我把我的一生，把我的生命都交上了。那其实在犹太人他们当年跟着外邦交奠祭的时候，当中有一些甚至是把儿女献上而他们一般上虽然他们在做的这个动作好像就把最宝贵的，水很宝贵啊，酒很宝贵啊，油很宝贵啊，可是他们当年就是在这些中间把它交上去，就是在天后的面前他们做这件事，表明什么？我们跟天后的关系是很深的，深到一个地步是我可以全然的摆上自己，把我自己委身来交托给他。所以在这样的事情上你会看到神之所以为什么发怒，就是人委身到一个地步，不是委身于创造他的神、爱他的神，而是委身于那一个偶像、那一个黑暗的权势。所以这个就让神的心非常的难过到一个地步，他真的很恼火，而降定义、降审判，就好像说你们再也没有悔改的余地。那这个就是你会看到父的心、神的心。今天如果在这样的时刻他们彻底的悔改，我相信父的心是软化的。就像今天所有刚硬的父母为什么会刚硬，是被孩子逼出来的，因为你就是背逆到一个地步，父母的心刚硬，说我不管了，你被抓你坐牢都是活该的。所以当父母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其实是你会看到是心已经碎到一个地步，绝望到底。可是如果当时孩子真的悔改，真的悔改，父的心就会被修复。当孩子认错悔改的时候，这个关系就会被修复。可是我们看到人的心坚硬，所以神也表达了那个坚硬。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总结来说，神为什么会恼火，就是人竟然把自己当作奠祭来交了给偶像。而今天我们其实在神的面前，我们也要成为一个奠祭，可是我们的奠祭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是不断的后悔我们过去所做的或者是得罪神的地方。尤其当过去这37天我们剩下最后三天要反省我们这个40天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反省，预备迎接赎罪日的到来。所以但愿我们明白 神的心，我们就是远离罪恶，而要紧紧的抓住神，把我们自己好像一个奠基交给神，而不是交给世界，交给偶像，然后让我们摆上我们的一生。所以你会看到今天他们犹大人把他们生命摆上是为着一个罪恶邪恶的事情，可是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经过更新，经过转化，我们是要献上，但是我们要献上是在荣耀圣洁的神面前，成为他的见证，一生被主使用，这才是神的心意。所以在这个新的一年，我们所反省的是更彻底，不只是说啊，祝你新年进步啊，就进步了的啊，万象更新就更新了的，不是，是经过很深的反省，然后就全面的经历更新。求圣灵帮助我们。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